中共防疫封控下的荒唐事，封城激民愤，学者说或影响习近平连任，吓了中共。美参议员说台美应签这个协定。日本总领事致函上海政府，要求企业开工。美国与东盟领导人峰会五月举行，或聚焦中共野心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芬妮，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。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17号，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。中共极端的防疫政策令民怨四起，很多网民发帖揭示中共防疫措施引发的很多荒唐事和黑色幽默，以表达愤怒和无奈。一位推特网友转发了中国移动今日头条中的一条消息，并评论说车厢入面有一个红码，现在可能比车厢入面有一个炸弹更恐怖。他的截图显示，网民叫玲珑 17no 的网友说，同一个上海的同学微信聊天，他说阳了，红码，同学还将他的红码发给我，要我见识一下。当时我也不是很想直接点开来看，可悲的是当时正坐地铁上班，是高峰期，人特别多，结果隔离一个小哥用眼角余光看到我的手机上的红码，转头就跑，边跑边嗌他是红码，结果只有两秒钟，那节车厢的人全部走光了，一位阿伯还跌倒了，我下意识地扶起他，结果这位阿伯面色都变了，嘴里面还嗌着不要过来，不要过来啊，还一边爬一边跑，整个车厢剩下我自己一个人在那里。被封城3个星期的上海爆出了更多的防疫荒唐事，上海同济大学等高校被爆出因为担心厕所垃圾会传染病毒，撤销垃圾桶，叫学生带回宿舍，甚至入厕所必须预约，更不可以在那里洗手。很多网友回复说笑死了，亦有些说恐怖分子还可以谈判，铁拳就没得商量。大陆微博一位网友转至上海大学学会的消息称，真是想不到2022年人类社会会发展到需要为不能够精确控制大便而道歉的地步，大便要预约，因为担心厕所垃圾会传染就将垃圾桶撤了，要带回宿舍担心水龙头会传染就不给洗手，只能够回宿舍用酒精湿纸巾抹，上完厕所不给洗手，疫情期间不给洗手，天下还有这么荒唐的事吗？哪个地方是通过不给洗手的方式防疫的？这个是同济大学，你发梦也都估不到一个计划经济它能够发展到计划大便的地步，我们都不敢相信。同样上海市的白玉苑小区近日传出该小区居委会发的通知，称疫情当前建议大家过简约的慢生活，建议大家尽量减少团购，因为暗藏的感染风险亦在增大。通知中说现在所有人都在家煮三餐，垃圾亦是一个问题，下水渠亦容易堵塞，再下去粪池满得亦都快，现在满的话外面抽粪的人和车都没有，这一次全市还不知道要封到什么时候，倡导大家简约生活。根据多位市民披露的消息，面临厕所、下水渠堵塞、粪池和垃圾处理等民生问题，不单只是白玉苑一个小区。同时大陆网上流传上海小提琴家陈信平因为无法正常就医14号跳楼身亡。这个消息下方有大量评论，网友质疑点解全中国只系剩低一种病咩？点能够讲下一个咁样死嘅就唔系你呢？仲有一则热帖用咗谷爱凌同孟晚舟嘅谐音话：盛世眼下谷爱凌，淞沪百姓梦满足。中共极端嘅防疫措施引发出好多嘅次生危机，民不聊生，怨声载道。但中共并冇停止封控措施。中共官媒引述习近平的话讲，防控和管理的措施不能够松懈。人民日报15号在头版刊登文章称，坚持就是胜利。有网友说，万一新冠没了，中共会不会将感冒清零作为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？ 台湾国家联盟与世界台湾人大会16号合办海内外台湾国事会议，邀请专家学者发表专题演讲，对于上海为疫情清零封城，搞到民怨四起，亚太和平研究基金会执行长董立文认为，地方政府可能是故意要被中共领导人习近平难堪。据自由时报报道，董立文指出，从现在中国内部情况看来，习近平在20大连任并不是很多人认为的十拿九稳。首先是疫情，上海已经封城超过2个星期，然后是广州、深圳，等于是北上广深4个入面有3个封了。这个对中国经济造成负面影响，国际货币基金推估，按照目前形势往下走，今年经济增长率恐会跌2%，因此疫情是一个很大的变数。董立文认为，地方政府以一刀切的方式残暴清零，他认为很有可能是故意的。既然习近平下令了，地方就故意贯彻清零给你看，清到令民众都生存不到。就好像去年习近平下令要减碳，结果地方一刀切减到大缺电，就是故意要比习近平难堪。而防疫又特别是习近平亲自下令指挥部署，现在面临崩溃，看起来要连任就没那么笃定。董立文提到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，俄国总统普京的命运亦牵动习近平的连任之路，如果普京倒台，第一个受牵连的肯定是习近平，因为这两个因素，习近平是否连任仍要持续观察。另外，董立文亦都说，如果疫情蔓延到2/3的中国，这个时候人民不见得会抗暴，是地方政府会联合起来去推翻习近平，阻断他的连任之路。因为这个证明习近平的清零政策彻底失败，还害老百姓受苦，经济亦受创，可能用大规模检讨的方式令习近平不能够连任。不过中国人民是否会群起抗暴，这个就不见得了。他认为习近平将科学的事当政治的事在这办，因此他的反对者亦会以政治手段反击。美国参议员波特曼表示支持台湾参与印太经济架构，而更重要的是台美双方应该洽签自由贸易协定，这个不单止能够深化双方的经济关系，还能吓阻中共的恶意行动。美国即将在5月启动印太经济架构，日前有200名众议员联名致函拜登政府，呼吁邀请台湾参与。而路透社指出，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在一场闭门会议上表示，目前不考虑给台湾参与。对此，美国参议员访台团成员、参议院财政委员会成员波特曼表示，他支持台湾参与印太经济架构，但他认为更重要的是双方该洽谈自由贸易协定，因为对我们的国安有助益，而且这个对在政治上表明我们支持台湾很重要，这个对中共在考虑的任何恶意行动会起到阻吓作用。美国参议员访台团成员、参议员预算委员会共和党首席议员格雷厄姆15号在对台湾媒体发言时表示，上午同总统蔡英文会面时，他们进行了深入热络与坦诚的交流。访问团向蔡英文强调，台湾在美国做的生意越多，美国政治人越能够向美国人民说明台湾的重要性，但是在南卡罗来纳州就有工厂在生产台湾采购的 F-16 战机，而波音公司的客机亦希望卖给台湾的华航，他的引擎就是俄亥俄州所生产的。格雷厄姆表示，他们亦将回美国告诉民众知台湾晶片对美国经济的重要性，双方经贸往来越来越多，关系会越紧密。这次访问团的主要成员参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梅南德斯3月31号曾经出席关于美国贸易政策的听证会中，他在质询大旗时就指出，如果美方不邀请台湾参与印太经济架构，将错失良机。他期望美国行政部门能够考虑邀请台湾在双边基础上扩大利益。 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官网16号发出的新闻通讯稿证实，日本驻上海总领事赤松秀15号致函上海市副市长钟明，表达希望上海尽快解除封控措施，让企业重新开工。赤松秀一在信中写道，无比迫切地希望能够早日回归正常的工作和生活。钟明是上海市副市长兼上海市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。根据微信上传出的一封带有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官方信措，署名赤松秀一的信中写道，上海约有40,000名日本侨民和11,000家日资企业，随着疫情防控措施的长期化，生产经营无法正常运行的状态已经持续了个几月，对企业事业活动造成的影响明显日趋严重。我本人亦接到诸多日资企业向我诉苦，实际情况不容乐观。举例来讲，由于诸多国内以及国际物流停摆，导致中国国内以及日本和其他海外之间的供应链中断，并一直持续至今。赤松秀一众指出，除了持续个几月的停工停产等引起的损失和对员工造成的影响外，对今后预期的不确定亦都成为制约企业活动的重大因素，希望上海能够关注这些问题。日本共同社15号报道说，由于上海实施了封控，日本企业受到的打击日益扩大，除了停工本身损失，仲有因此衍生的供应链中断，已经导致马自达和三菱汽车公司在日本的生产遇到阻碍。无印良品的良品计划公司目前有约50家店铺无法营业，该公司在中国运营超过300家店铺。截至14号，上海86家优衣库和8家 GU 店铺已经全部停业。连锁便利商店罗森在上海约有1,000家便利店，目前8到9成处于停业状态。索尼、三菱电机、夏普等制造商在当地的工厂亦长期停工。全日空和日本航空透露，上海航线的货运航班已经部分停飞。美国总统拜登5月中旬在华盛顿会晤东盟各国领导人，这一次峰会将可能聚焦中共扩张等议题。法新社报道，白宫礼拜六在一份声明表示，美国将在5月12号到13号举行的这次峰会上展现对东盟持久的承诺。美国认识到东盟在应对最紧迫的挑战方面所起到的核心作用。白宫称，美国成为东南亚国家强大而可靠的合作伙伴，是拜登政府的主要优先事项之一。东盟汇集了印尼、泰国、新加坡、马来西亚、菲律宾等10个国家，其中几个国家毗邻南海，与北京的摩擦日益增加。面对中共霸权野心和日益增长的领土扩张，白宫重申，美国的目标是促进一个自由、开放、安全、连通和有弹性的印太地区。好了，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多谢你的收听，下次再会。